好，再一次谢谢院长、各位同工的不嫌弃，让我可以来这里分享。那今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讲义，按照我们的讲义真正来讲到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那我们要从何谓影响力这个页面来讲起。在组织行为学上告诉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在一个人的群体里面，什么叫做影响力呢？他的意思说，影响力是一种影响别人的思考和行为，影响事情的发展和结局，影响事件的进行的能力，特别是指着一种无形中发挥出来的，他没有明显的介入干预，而在无形当中发挥出来的能力。那么其实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里面，一个最无形的影响力，最大的影响力就是无形中祝福跟转化的能力。我们现在常常讲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城市，转化我们的国家，但是基督徒请你记得，我们要转化城市，转化国家，不是到处去敲锣打鼓。我们要转化城市，转化国家，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能力比国家的总统，比城市的市长更大，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能力比这所有的老百姓加起来的力量还大。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我要告诉各位，在你一生的服事当中，你要羡慕这种影响力。也就是说，最美的影响力是你都没有讲话，但是整个教会、整个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整个都市、整个国家，朝着你所祷告的方向迈进。最差的影响力是你从早到晚把弟兄姐妹痛骂一顿，但是没有人听你的，了解吗？当然这是两个极端，但是让我们知道说，你要羡慕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影响力，你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一个父母亲最棒的是他都不必管孩子，但是孩子呢都非常长进。一个父母亲最辛苦的是他从早念到晚，但是孩子完全不长进。一个最辛苦的企业经理人是他把他的所有的同事从早骂到晚，但是业绩很差。一个最伟大的经理人是他都不讲话，然后这个单位绩效卓著，每个人都很拼，了解吗？所以影响力的本质让我们发现说，你这一生你到底羡慕什么样的影响力。一个真正最棒的影响力是你都不需要讲话，但是你期望事情怎么发展，神就为你成就，了解吗？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到底从哪里得来？所以我们来看，先看三处的圣经，我们来分析。第一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六到九节，这里约翰记载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最后约翰做一个结论说，那光是真光，照亮生在世上的人。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的分析。接着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老约翰又再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接着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雅各也提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从这三件事讲到光，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特别一个服侍神的教会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你该有什么样的光，你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的翻译是说 The True Light， 就是说如果这个光是真光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 gives light to every man， 它会让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个光，没有一个人会不被照到。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影响力的本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绝对不只影响 A 而不能影响 B， 你绝对不会只影响的小张不能影响小林。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一定影响每一个人，因为那光是真光，他一定普遍性的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到光。你一定不会只跟 A 传福音会成功，跟 B 传福音就不会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是用技巧，我们是从战术来考虑，用技巧来传福音，有可能你用这个方式对 A 很成功，他来信主了，对 B 就不成功。如果我们用技巧来牧养教会，有可能你用这个技巧，这一群人觉得很满意，他们喜欢这种技巧，他们欣赏这种技巧，但是另外一群人就很不满意，所以教会就分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将来 去牧会的时候，当你将来进入了合场的时候，你面对最大挑战就是两个，一个是对外要传福音，对内你要牧养教会。你可以去追求许多的技巧，你可以去追求许多的战术，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你很难影响所有的人。可是你也可以追求一个生命力的本质，真正有一个光在你的里面的时候，那光是真光。那么使徒约翰说，他会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人都会被你影响，所有的人都会被你改变，只要你身上拥有的是真光。这是你这一生服事你最需要在生命里面应该去追求的。所以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影响是全面性的。而且第二呢，使徒约翰进一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弟兄姐妹，将来你去牧会以后，很多弟兄姐妹不会跟你讲他真实的状况。当你在牧养的时候，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身上真有光，就可以照亮所有的黑暗。你不要只是去学，明天我们要讲合神心意的沟通，同样道理，你不要去学所谓的教牧諮商辅导的沟通那些技巧。你学那些技巧，当对方不跟你讲真心话的时候，你就会被误导到非常的偏。你需要学的是真光，因为那光是真光，在它毫无黑暗。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在真光面前是会被隐藏的。那一天我们说，当这灯光照下来，这后面就有我的影子，因为这地上的光是假光，假光被桌子挡到会有影子，被人挡到会有影子，被一棵树挡到会有影子。但是天上的光，来自父神的光，来自生命里的光，使徒约翰说它是真光，照亮一切的黑暗，也就是说在它是没有影子的，了解吗？不管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接受你辅导的时候，不管他来到教会，他跟你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只要你真的带着神的生命。我们需要学的是这个。我们讲义后面会提到说，当腓力找到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脱口而出就说，那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所以当拿但业来到神面前，当然感谢主，腓力的态度非常正确，腓力不跟拿但业辩论。台湾人最喜欢辩论，所以最后都变口水战，所以真理就模糊掉了，真相就不见了。所以请你记得，以后我们人生要尽量少辩论。腓力只说你来看嘛，所以拿但业不好意思，因为跟腓力是好朋友，他只好来看。然后一见面呢，耶稣是当场就责备他说，姓拿的，你刚刚讲什么话，再讲一遍。耶稣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对不对？如果这样，他一定决定一辈子不信主。没有，耶稣一见面立刻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非常震撼，你从哪里知道我？为什么拿但业会这样问耶稣？表示耶稣讲到他心坎里去。拿但业一生在这个时候最自以为傲的，就是他认为他是真以色列人。其实当时所有以色列教法师都是这样的人，了解吗？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真以色列人，因为他熟读所有的律法，他谨守所有的诫命规条。拿但业就是这样的认知，了解吗？所以耶稣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没有诡诈。这句话震撼了拿但业。耶稣也绝对不是讲假话。第一，拿但业一定是熟读旧约的，所以他才敢脱口而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因为整部旧约里面没有预言拿撒勒要出先知，了解吗？腓力显然是不太读书的人，所以他不敢跟他辩论，他不敢跟他讨论到底拿撒勒会不会出好的，他不敢讲话。所以你知道耶稣第一句话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拿但业非常震惊。第二，耶稣说他的心里没有诡诈，这句话对不对？当然对，因为如果他心里很诡诈，当腓力找到拿但业，他会说，腓力啊，如果我们读一读旧约，好像没有提到，那个拿撒勒好像，听懂吗？他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他脱口而出就说，拿撒勒说什么好的？他心里有没有诡诈？没有。所以耶稣讲真的还讲假的？讲真的，但是一辈子从此折服拿但业，因为那光是真光。但是耶稣要让拿但业看到他生命的盲点，所以他用两个真实拿但业的光景，而且是拿但业最自以为傲的，点出拿但业以后，拿但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耶稣说，腓力 还没招呼你，你站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这是所有谨守旧约当时的犹太的教法师法利赛人所有的文士最大的盲点，他们只见白纸黑字的记载，看不见生命的本质是超越这一切的，了解吗？所以耶稣一方面肯定拿但业，一方面他借着肯定他指出他生命里一个最大的盲点，了解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那光是真光，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可以隐藏。不过不是你带着这样的真光到处杀人砍人，因为没有人在你面前可以隐藏。不，请你记得，你这一生服侍神，你的嘴巴不可以伤害任何人，了解吗？耶稣是不伤害任何人。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夫人吓一跳，你既是个犹太人，为什么跟我们这种次等公民，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又是个妇人，其实又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妇人，你为什么跟我要水喝？耶稣不是一见面就说，你自己活成什么光景，你好好检讨，不是这样，这样他就跑了，他不会信主了，了解吗？耶稣是非常谦卑的说，请你给我水喝。从肯定他甚至寻求他的帮助开始，但是一点一滴带他深入他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盲点。什么样盲点？撒玛利亚妇人以及当世代许多敬拜神的人，他们不在意自己生活的荒唐荒废淫乱，他们不在意这些，他们永远只在意拜神要怎么拜才灵。今天我们全台湾老百姓是不是也都是这种光景？听懂吗？但是请你记得，虽然全台湾老百姓这种光景，你不可以站起来指责他们，他们会更决定一辈子不信主，听懂吗？我们必须谦卑束腰服侍他们，才有可能带他们信主。撒玛利亚妇人的最大盲点在这里，他还可以跟耶稣朗朗上口讨论说，我们的祖宗说拜神在这里，你们的祖宗说在耶路撒冷，到底该在哪里？他们讲究拜神在哪里拜，然后怎么拜会比较灵，但是完全没看见，以你这样的生命的破碎，以你这样生活的不检点，你哪里能拜神呢？了解吗？这是今天最世界上的人最普遍的一个软弱，但是我们绝对要学耶稣的榜样，不是起来去指责他们，而是起来去爱他们，甚至谦卑的请他们帮助我们，然后才能改变他。所以你要知道，那光是真光，在他毫无黑暗，在神面前，只要你带着神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欺骗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误导你。弟兄姐妹，如果你进了将来服侍的工厂，你一定要知道，有许多长老执事，特别在教会已经很资深的基督徒，最喜欢影响牧师，最喜欢影响传道人，因为他们想要影响教会的走向，哎，教会应该这样，哎，教会应该那样，他每天到你面前来都是在讲这些事。如果你没有真光，你很容易被误导。但是第二，你也不可以只有真光，因为如果你只有真光，你很容易伤害人。所以你在学校，特别在神学院读书，特别在圣光这么好的神学院，你要立定一个心志。今天有许多传道人这一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老是搬磐石去扎人家的脚。神的道是不是磐石？很多传道人讲起来就是一堆理论，一堆真理，磐石扎每一个人脚，所有人都被扎伤了，这教会就毁了，听懂吗？弟兄姐妹，你要立定个心志，你要读出那一把石中剑，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在你手上，不可以只是一块硬的石头，它要变成一把宝剑。这一把宝剑希伯来书怎么形容？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它可以刺入剖开，甚至骨节与骨髓，好，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可以辨明。 Amen。 所以没有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藏得住，可是你一定要把这把剑练好。你搬一块石头到处去扎人是没有用的，你讲解圣经是硬的，绝对没有人会信主的，它必须在你身上活化出来，最后变成那一把石中剑，圣灵的宝剑。所有全副的军装，只有圣灵的宝剑是攻击性的武器，其他都是防卫性的武器，了解吗？只有圣灵的宝剑是积极性的进攻。所以你必须让真理在你的生命里面变成活的，它不可以是死的，它不可以是每搬出一条真理一节经文就是压死一个人， 了解吗？这是你这一生需要学的影响力。真理在你手中是活泼有功效的。人都不能隐藏，但是请你记得，没有一个人会被伤害，因为圣灵的本质，这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本质是非常特别的。圣经说，圣灵既是水，也是火。水火本来是不相容的，可是圣灵同时是水，同时也是火，对不对？圣灵同时也是刀，圣灵是宝剑，同时也是油。刀是伤人的，油是什么？缠果的，医病的。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带领，发挥你的影响力，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受伤。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被照亮，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被翻转。这里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到雅各书他怎么形容呢？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这个真光还有一个特色，它是从头到尾都一致的。明天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沟通，就特别请你注意这件事。当你进了服事的合场，你千万不要想讨好人。你想讨好人，就变成今天顺了孤情，明天逆了少义，明天为了顺了少义，你又逆了孤情，所以你每天都在飘，飘到最后一定是传道人被踢走，他们活得很快乐。听懂吗？你这一生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在他毫无转动的影儿，一个从天上来的真光，他是屹立不摇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命定在天，永不改变。了解吗？耶稣基督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你的生命要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笃定在那里。你不可以想讨好人，但是请你记得，你也不可以伤害任何人。因为礼拜一我们分享过，圣灵立你做群羊的监督，你要为群羊谨慎，为自己谨慎。然后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你不是要辖制群羊，乃要成为群羊的榜样典范。所以请你记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根基是你必须真正看见这真光，你必须真正领受这真光。还有我们礼拜一讲的，你被这个光照导有多少，你能照导人就有多少。你被这个光照到多透彻，你能够照透别人就多透彻。了解吗？如果这个光要照进你的生命就被挡住了，你身上是不可能有光的。因为我们都是月亮，只有神是太阳。月亮自己是不会发光的，我们只是反射神的荣美，我们只是反照神的光，所以必须我们的生命是透亮的，先被这光照透了，然后我们身上才会有这光出来。你身上有这光出来，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服事就有多美好。去年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拜访，因为他们现在福音戒毒工作实在是捉襟见肘，人手不够，所以他们想要开始透过网络来做福音的辅导。那么他就来访问我们怎么样做这些辅导工作。其实很多的教牧同工即使念到教牧谘商辅导博士都不知道怎么做辅导工作。但你知道吗？我们的网站像我一个人同时辅导的 case 都超过几十个，我们没有任何压力，非常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懂心理学，我们也不懂社会学，什么我们都不懂，我们只懂圣经学。当你用圣经去辅导的时候，你知道能力有多大，你一定要相信神可以透过你做出来超乎所求所想。最近我在 Facebook 有一个女生一直跟我说要跟我交朋友，因为我又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到女生又特别提防，所以我一直没有同意。有一天她就传了一个短讯给我，她说，老师你忘记我了。我说我真的不认识你。他说，去年我们曾经萍水相逢，你给我辅导了半个小时，改变了我跟我先生的一生，所以我要来谢谢你。我就想起来，他说去年9月19号在底特律，他们从 Ohio 的更南部开了8个小时的车赶到底特律接受我辅导。萍水相逢，我只跟他们谈半个钟头。为什么？去年9月19号礼拜六，我的大儿子在底特律结婚，我在9月17号飞到底特律，9月18号那天晚上彩排，白天没事，有一对夫妇他们的生涯碰到困难，希望我辅导他们。 我跟他们谈了三个钟头，他们还请我吃中饭。吃完中饭的时候，这对夫妇跟我说，老师，我们还认识另外一对夫妇，更需要帮忙。今天跟你谈三个钟头，我们确定你可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几乎走投无路，在美国最伟大的辅导专家都找过了，还解决不了。太太严重的忧郁症，不但因此失去工作，她每一天至少打100通电话到她先生的办公室，所以已经让她先生也快失业了。夫妻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们在离底特律非常远的地方，老师，如果你同意，我现在晚上打电话，明天他们开车过来。可是第二天是我儿子的婚礼，下午3点，然后晚上6点是婚宴。我说唯一的时间只有婚礼5点结束到婚宴6点开始之前，还要扣掉交通时间，顶多半个钟头。他们如果愿意请他们来，你知道一个快溺水的人看到一块木板他也抓，所以他不管如何，他们就真的开8个小时的车到底特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单单听他讲完他的故事，半小时就过去了，而且还不够，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我跟神说，神，如果这是出于你，你让他们愿意来，如果他们愿意来，只有你能做，我不能做什么，我一点心理学都不懂，而且他是重度忧郁症，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来，我就真的只跟他们谈半个钟头，为他们做个祷告，连我祷告什么我也忘了，然后他们就回去了。但是你知道过了一年，他在 Facebook 上找我，他说，老师，我发现你到 Facebook 来，我要好好谢谢你，萍水相逢，你为什么可以给我们帮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那天跟你讲了什么话。他说你讲的每句话都非常对。我完全不记得了。弟兄姐妹，请你记得这件事。我8月初到长春讲道，一个姐妹从黑龙江赶到长春，因为我08年去过长春一次，她也是陷在极端痛苦当中，也是已经一个晚上吃20颗安眠药还睡不着，她不能饶恕所有伤害她的人，陷在极端痛苦当中。但是我也为她祷告，因为那一次的长春讲道我只讲3天，第4天我就坐飞机走，3天都是从早上9点讲到晚上9点，几乎没有时间，就卡在某一天的中间休息半个钟头。师母跟我说，这个姐妹很痛苦，一定要跟你谈，我就为她简单分析一下，为她做个祷告，她就回去。可是这一趟我再去长春，她一听说我来，她从黑龙江赶过来，然后老师，谢谢你，你让我的人生重生。我说啊，我不知道诶。她说，因为那一天你建议我回黑龙江，她从黑龙江跑到长春工作，可是出现很多问题，我第一个建议叫他回黑龙江。我说神会赐福你。他说起初他绝不相信，他绝不想回去，可是后来他顺服，结果他回黑龙江，神给他预备更好的工作。他说简直 impossible， 黑龙江比长春还落后，居然在黑龙江他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神在那工作里重新赐他一个第二任的丈夫，第三让他的生命从不能饶恕痛苦被伤害的深渊全部回来。但是我只跟他谈半个钟头，我只为他祷告3分钟，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你知道吗，你需要带着这样的真光。这一趟我到浙江去，更进一步，好多弟兄姐妹，尤其都是夫妻，出大问题来辅导，非常的成功。最后他们牧师刚来过这边拜访，他们牧师问我说，老师，你到底怎么辅导他们？哎呀，这2、3年这几对夫妻问题好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都没讲话，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你都没讲话怎么辅导？我说他们说要跟我谈，我说一个人半个钟头，他们排好队，然后坐下来，然后都他们讲话，他们自己讲话，然后自己讲到一半自己哭起来，自己哭完了自己说我好了，然后就走了，我都没讲话。弟兄姐妹，但是我真的不骗你，你知道吗，保罗的生命到他那个按手祷告的毛巾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彼得约翰到一个地步，人都把病人抬到街上，为什么？希望彼得约翰走过，影子照到，病人就会好，那表示一定发生过，人家才会这样干，对不对？所以你的生命不要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为人按手医病，因为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是很好，可是你要知道是还不够好。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哇奋力祷告，然后病才好，你走过人家就好了，你相不相信？因为彼得可以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保罗可以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以利亚是什么样性情的人我们也一样，以利亚可以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还是你认为，哦，那都是他们不是我，听懂吗？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只是你有没有去追求这个生命。那光是真光，在他毫无黑暗，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毫无改变， 一个真实的光在你里面，你不会被人家影响。你知道我们希望圣灵在做这些谘商辅导，我们招义工的时候，好多师母好多生命线张老师来报名，那些生命线张老师跟我们说，他们像好多生命线张老师自己都要吃抗忧郁症的药，因为一个个案打一个电话来跟你缠六个钟头，最后你自己都崩溃，了解吗？所以很多人来报考我们都没有考上，他们很挫折，好多师母想到我们的辅导义工都没通过，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是透过网络辅导，你的同理心训练要更强，因为我们不 face to face， 不接受电话，不面对面，纯粹透过 email， 你的同理心训练不够强，你看不懂他内心深处真正的问题。但是你同理心如果够强，用我们这样的辅导，所以我们07年还得研考会的奖，现在证明用网络做谘商辅导效果更好。因为所有学过谘商辅导都知道，谘商辅导最重要的是你要掌握节奏，你不可以被对方掌控节奏，听懂吗？可是你 face to face 都是病案，都是个案在掌控节奏，你都被拖着走，最后你就垮了。你将来进去牧会一个礼拜几天，七天呢，七个个案就把你拖垮了，听懂吗？你不能带太多个案。所以我们透过网络是我们掌控节奏。你知道我们最严重的一个病人曾经一天丢120几封信来，我们都不理他，因为我们绝不被他掌控节奏。他越丢骂得越凶，你再不理我我要去死了，我们都不理他，因为他真要死绝对不会写信来的，我不骗各位。但是你不要回信说你叫死去死吧，那他真的会去死，我们就不理他。然后过了五天，我在通知这辅导说现在可以回信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五天，第二天他剩下60几封信，第三天他剩30几封信，第四天他不来了，他已经找别人去了，因为你都不理他。但是第五天你一回信他又回来，为什么？那个姐妹一回来第一句话，老师，还是只有你最懂我，所以你的功力要够。但是这不是靠功力，这是靠生命，你那个光要够。所以虽然只是简短的一些文字，你可以看透他内心深处，所以你一回信他一定回来。这个姐妹经过了800多个来回，她后来信主了，一个香港的姐妹。她第一次来留言是充满了咒骂，她骂圣经，骂教会，骂主耶稣，因为她到教会被伤害过，了解吗？然后重度忧郁症。可是经过800多个来回，她在香港一个教会信主。这弟兄姐妹，你要有真光啊，你这一生要求这个真光，你的服事才有果效。不要学那些浮面表面的，那些都是技术技巧技能，那个不能改变人心，那个不能帮助你的服事，那个不能建造教会。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当各位谈这个合乎神心意的领导，我们却来谈这个影响力的本质，就是让各位知道我们要追求的是这样的影响力。但是第二，那么如何来发挥这样的影响力呢？那礼拜一我们提过的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12节，保罗这样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我们接着看4章15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第二个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如何发挥影响力呢？就是凡事都为了别人。将来当你进了工厂，不管你到哪一个工厂服侍神，请你永远记得都不要考虑自己。当你考虑自己的时候，你的格局已经被限制了。当你考虑自己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被限制了。当你考虑自己的时候，你的影响力已经被限制了。但是如果你都不考虑自己的时候，你的影响力可以发挥到最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愿意讲一点题外话，但是各位去体会这件事。如果你真心想要为神建造荣耀的教会，如果你真心想要为神去收割灵魂，如果你真心想要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你自己，你千万不要去追逐知名度。我愿意跟各位说，我一年讲道讲课超过300场，一年在每一场的呼召当中决志信主，没有几千人，至少有几百人。可是我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名不见经传，没有人认识我。请你记得，我知道很多爱护我的人曾经要我上 Good TV， 曾经要我到很多地方，我都拒绝，甚至 Good TV 的总经理非常的误会我。 Good TV 愿意找你来上电视是给你面子， 他们节目部同工打给我，我拒绝，总经理亲自打给我，我也拒绝。他说那你没时间来上，把你的讲道录影带给我们，我也拒绝。他非常生气，我说因为我不想服侍知名度。当你有了知名度，你在服侍的是你的知名度，听懂吗？我说我要服侍的是羊，特别是软弱的羊。软弱的羊一看到你有知名度，他就离得远远的，他会惧怕。但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他会知道这个人有机会帮助我，他越来跟你亲近。所以请你记得，你这一生一定要抗拒知名度。不管是 Good TV， 不管是佳音电台，不管是论坛报，连我希望圣灵同工有时候被我搞糊涂了， Good TV 不断怎么样打电话来我都拒绝。但是有一天佛教的电视台打电话来，我们同工说到你哥是不是要拒绝，我说 No 只有答应。所以我上过佛教电视台，没上过基督教电视台，因为我的合场在哪？我的合场在佛教界啊，不在基督教界啊。坦白讲，我对伺候基督徒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对传福音十万分的火热。即使日以继夜，即使焚膏祭鬼，我都愿意去。所以你这一生永远要记得，不要去服侍知名度，不要去服侍你的成就感。你绝对可以到大教会去，比较有成就感。但是你相不相信，如果耶稣今在台湾，他会在哪？他一定在那个只有三个人五个人的教会。不是说教会永远不容美，但是你永远要知道生命的本质。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布永康，大家都知道他。1991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影片，他在非洲带出大复兴，记者去访问他，请问你，你觉得神为什么厌重你，为什么使用你？你知道我看到影片很可怕，他真的一举手祷告，20几万人这样倒下去，跟骨牌一样，那个连事先排演演假的都演不来了，真的是这样恩高，哇，我非常吓一跳。可是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想神会选中我，大概因为我比较笨啊。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有7个宣教士从荷兰跟德国一起蒙召到非洲来宣教，结果呢宣教了3年毫无果效，有2个人就觉得我们可能搞错了就回去了，再过3年又2个回去了，再过3年又2个回去，剩他一个。他说我比较笨，我不敢回去，因为如果我在非洲都活不下来，回去大概也活不下来。然后我比较笨，是认为我可能搞错，但是神应该不会搞错，所以我想留在非洲继续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有一天晚上，他说他也正在很挫折的时候，神让他看到非洲的地图一片黑暗，突然耶稣的宝血一滴一滴滴在上面，整个非洲大陆便发出光来，他就知道。然后他说服侍神你永远记得这件事，因此他就开始召集一个布道大会，他们希望凑20万人，结果来了40万人，因为神在做工。然后他真的一祷告，20几万人倒下去，最后一呼召20几万人决志。那天晚上他说回到帐篷，人难免都会飘飘然，但是布永康讲一个，他现在有名的反而不讲这些事，有点可惜。他讲一件事，他说因为你服侍中没有果效，难免真的会飘飘然。他说回到帐篷，他拿出李文斯顿传来读，他居然读到李文斯顿100年前也在这个地方讲道。那一天晚上来不到10个人，但是李文斯顿在他日记里写什么，他说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100年后就在这个地点可能会有10万人以上信主。虽然今天晚上连来的人都不到10个人，所以他才知道不是布永康伟大，是100年前那些先圣先贤前仆后继的祷告累积的恩膏，今天在这里发出光来，今天在这里开花结果。所以不是你伟大，所以请你记得，神有可能透过你做大事，神的确有可能让你一个晚上讲到几十万人信主，可是你永远不要被这些成就感冲昏头。神的确有可能用你建造一个全台湾最大教会，可是你也不要被这些成就感冲昏头，不要被这些知名度所迷失，了解吗？布永康非常感谢主，他说那天晚上神让他知道还是要回到生命的本质。 事工的果效不是不好，事工的果效也是神荣耀的见证，但是你一定要回到事工的本质。那一天我们说马大忙里忙外不是不好，耶稣来了总要有人招呼他吃饭，要不然耶稣要饿肚子，对不对？所以教会总要有人忙里忙外，没错，这不是不好，可是你不可以忙里忙外，忙到失去那个上好的福分。 Amen。 你要永远记得这个才是影响力的本质。影响力本质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永远记得这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第二件事情，任何事情永远考虑别人的利益，永远不考虑自己。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这是最智慧的生命的方法，因为生命的方式，因为当你考虑自己的时候，神就不替你考虑了。当你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时候，神就来替你考虑。你想神替你考虑，比你自己考虑是好还坏？了解吗？你必须真正的忘记你自己。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想到的都是这些羊，你想到都是人的需要。当你真正忘记自己的时候，神就会用你做大事。虽然我说我其实什么话都没讲，那一对对的夫妻都改变，可是你知道他们跟牧师跟他们的辅导怎么说？他说李老师一走进来，我们就知道第一，他是肯听我们讲话的人，因为我一坐下来我都没讲话。他说我们在讲话的过程，我们只要看到李老师看着我们的眼神，我们就知道他聚精会神在听。我这一生连我的丈夫都没有这么聚精会神听过我讲话，我第一次碰到有一个人愿意这么样聚精会神听我讲话。所以我突然想到，神爱我是真的，因为原来的我只想一个问题，如果神爱我，为什么这一辈子活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好听过我讲话？所以他非常的挫折，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虽然他在上班，虽然他在教会，虽然他都已经结婚了，但是他非常挫折，孤单寂寞。但是我没有讲任何话，我其实只是听他讲完话，他就好了，他就被医治。因为一件事，他认定我真相信神爱我，因为他知道我非常的忙。他说老师忙到一年超过300场的讲道，但是他却愿意坐下来听我讲。其实那一天我在那个教会是早上9点讲到下午4点半，晚上6点半又带一个小组，结果那个小组带到11点半，中间只有2个钟头，我没有休息，我没有喝水，我没做任何事，要谈的一对一对排进来谈。所以他们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几件事。第一，你要趁着你在神学院的时间，把圣经的基础狠狠的扎下去。因为你要知道，你到服事的时候，一般情况，那一天早上我讲到4点半，他们才告诉我，老师，晚上我们有一个小组，我们把它扩大，你可不可以来讲？所以4点半决定6点半请我去讲，本来是讲到9点半，讲到11点半，所以我连预备讲章的时间都没有。那2个小时是我唯一能预备讲章的时间，可是他们说，老师，有一些人希望歇谈。所以你选择去预备讲章，还是选择歇谈？如果你考虑自己 ，no way， 你这不能怪我。你们现在告诉我6点半还带一个聚会，我现在得去预备啊。这歇谈明天再说，后天再说，下次来再说，听懂吗？如果你考虑自己，如果你不考虑自己，没问题，来多少人都可以。来晚上我讲到11点半，第二天我到另外一个教会讲到，他们是9点开始聚会。讲好8点牧师要来旅馆宾馆接我，结果他7点就跑来。为什么？老师啊，对不起啊，我们同工说你昨天在那个教会很轰动，今天我们要加一场，所以7点我提前来接你。为什么？因为你得预备。他7点半就把我带到教会，叫我在牧师办公室安静。他说老师你去预备，那天本来是9点讲到10点半，然后10点半到12点再加一场，他们把所有同工留下来再加一场，你就有半个小时可以预备，了解吗？那个牧师很不好意思，老师你也可以拒绝，请问你可不可以？我说我一定不可以，但耶稣一定可以，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就办吧，了解吗？所以那天10点半那一场我站上去，我就说今天如果我没东西讲你们不能怪我，对不对？你早上7点半才跟我说今天加一场，对不对？如果有东西讲也不要以为我多伟大，如果有东西讲一定是耶稣的，不是我的，因为人不可能啊。所以弟兄姐妹， 利用在神学院期间，这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打根基的时间。你得狠狠的在圣经下功夫，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生你服侍的时候，你以为你永远有机会号称一侠，慢慢祷告，慢慢预备，一篇一篇讲章出来感谢神，是多数正常时候应该这样，可是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然后不是这样的时候，所以你决定说不可以 No way， 我要准备讲章。很多传道人准备讲章是第一要务，了解吗？所以跟弟兄姐妹都产生距离，这样你牧会会成功还失败？但是讲台又不可以轻忽，所以你知道你进了合场以后，你有很多的很难兼顾的地方，你必须在神学下功夫，你要珍惜今天读神学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来进入下一页，叫沉痛的审视。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影响力，发挥出这样的影响力？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家里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主？原因是什么？我们相处多年的同事、朋友、同学、邻居，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主？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会讲道、不会说话，所以没有办法带他们信主吗？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死透，所以没有影响力？我们去想这件事。不必等你将来进了工作的合场、侍奉的合场开始想这件事，你现在就可以想。是因为我不会讲话、不会讲道、不会传福音，所以他没信主，还是因为我的生命没有发出真光？弟兄姐妹，我刚刚说你永远不要追逐高位，不要服侍那个知名度，不要服侍的成就感，但是你放心，不是你这一辈子就要灰头土脸。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的，你只要能发光，神一定负责高举你。 Amen。听懂吗？因为神要让这光照亮最多的人。我虽然名不见经传，没有一个地方看得到我的名字，可是我为什么讲道讲不完？听懂吗？今天即使台湾再有名传道人，不见得能够进大陆各神学院讲课。为什么我可以？我也不知道，但是神做，不是我做，我根本半个人都没认识，了解吗？但是只要你的生命真正可以为主发光，主一定把你举到灯台上。因为神说没有人把城照在山脚下、山谷里的，城一定是照在山上，灯一定是放在灯台上。你不要急急营去抓那个爬上灯台这个露脸露知名度的机会，不需要。你需要的是让你的生命真实可以发光，只要你生命可以发光，什么你都不要担心，什么你都不要想。我跟你讲，我这几年的服事都只有得罪人，从来没有去苛求人。得罪人什么？人家来邀请讲台，我没有时间，我简直五马分尸，了解吗？有些人不能理解。最近有个牧师要来排我明年九月的讲道，我说对不起，九月已经排满，哪有可能明年九月呢？还一年，我说明年快到十二月都快排满了，不要说九月。我很难跟人家解释，因为讲课还容易，像神学院讲课是在周间，讲道一年只有52次啊，也没得多，对不对？我一年在台湾现在只剩5个月，不到22次，我自己教会就要留12次，我跟我的牧师答应每个月至少在自己教会一次，剩下的空档其实很有限啊。可是很难有人体会，因为他们的意思，你又不是个伟大传道人，你要像那些有名的牧师，你当然应该这样，你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你是不是骗谁？你是不是明年12月都排满了？他不会相信，我百口莫辩啊。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不是说我多厉害，我真的一点都不厉害，其实我们都是瓦器，但是今天如果有宝贝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这瓦器就变得很神奇，你还是瓦器，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我有这宝贝在里面，我变成贵重器皿，不是的，你还是那个瓦器啊。贵重的是里面那个宝贝，不是你啊。永远记得，你还是那个瓦器，了解吗？可是，这个瓦器就变得很神奇，因为有真光在里面。你不知道神可以透过你做多少奇妙伟大的事，真的难以想象，不敢想象。我如果跟你们讲我在大陆传福音碰到的事，那真是讲不完。但是那都神做的，不是我做的，真的很奇妙。在美国也一样，在台湾也一样。你永远记得，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沉痛的审视：为什么我们周遭还有这么多人没信主？为什么台湾的福音还不能复兴？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老我如何死透？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这样说，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指时间上。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时间上的爱 不是只有恒久忍耐，圣经乃是说又有恩慈。为什么？因为单单恒久忍耐没办法成功，了解吗？为什么没办法成功？当你做媳妇的时候，每天被婆婆 K， 所以你理智里面告诉自己什么事？将来如果我当了婆婆，一定不要 K 媳妇。可是等我当了婆婆以后怎么样？变本加厉，不由自主的就会 K 媳妇。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你是坏人，因为这二十年你的恒久忍耐，理智上你告诉自己将来我当婆婆不要 K 媳妇，可是你情绪上不断受伤害，因为婆婆不断 K 你，这些东西都跑到潜意识去了，叫 subconscious。 潜意识非常麻烦，第一它是个意识，影响你的思想行为，第二它是潜意识，就是你无法控制的，叫不由自主你就骂人，不由自主在你脑海中婆婆的形象就是这样，要不然不像婆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只有恒久忍耐，乃又有恩慈。所以那天我们说，如果你主管天天骂你，你一定要每天买一杯咖啡谢谢他，这叫又有恩慈。这样你才能从情绪伤害中得胜，下一次你当经理才不会骂人，了解吗？这是一个真正的石头。第二，空间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什么叫不嫉妒呢？不嫉妒就是别人抢去我的空间我不生气，全班只有一个人是班花，我一直以为我是班花，结果一投票人家说阿花才是班花，我就变班草。如果我很生气就叫嫉妒，听懂吗？如果不生气就叫不嫉妒，听懂吗？所以消极的是不嫉妒，积极的是不自夸不张狂。就是说消极的是别人抢去我的空间，夺去我的位置，占据我的资源，我不生气。积极的是什么？我绝不抢别人的空间，绝不夺别人位置，绝不占别人资源，听懂吗？这叫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叫石头。第三，对自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消极的只是说不做害羞的事，不做见不得人的事，积极的是根本不求自己的益处。第四，对别人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消极的只是说不轻易发怒，别人做坏事我不生气，别人伤害我不生气。但积极的是什么？绝不认为别人伤害我，绝不认为别人对不起我，完全不计算人的恶。第四，对神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消极的是不喜欢不义，神啊我都没做坏事，不够的。积极的是，神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只喜欢真理，了解吗？第五，面对世界，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相信这世界伤害不了你，你相信凡事万事都互相效力，最后一定叫我得益处，所以没有一件事我该生气。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你能做到，这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跟你来信主，绝不生气，绝不口出恶言，绝不做任何事。最后，面对一切所有受造之物，爱是永不止息，因为一切所有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等候神的儿子显现，跟我们一样。所以对一切爱是永不止息，永远就是去爱，永不灰心，永不停止，永不失败，永不止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识透，你就根本不是在忍耐，是你非常享受。我要告诉你，将来你进了合场，你不可以只有忍耐，只有忍耐最后一定失败。虽然圣经说忍耐也当成功，不过忍耐多半是失败的，是根本你不以为苦，根本就不苦，我非常享受，非常喜乐，了解吗？这样你的服事才能长长久久。我们时间不够了，不能够再讲下去，明天还有时间，我们会把最后的一段讲完，然后明天我们还有一个讲义是要讲到和神心意的沟通，希望让我们真正在神前领受一个最正确的领导方式跟一个最正确的沟通，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为主来发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真的说时间有限，人的口才也有限，但是你生命的能力是无限的。主啊，愿你借着你生命的光照亮我们。主啊，这光是真光，让我们的生命里不再有黑暗。主啊，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主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生命被你的光照以后，主啊，有多少的黑暗跑出来。主啊，让我们愿意，主啊，在学校学习的这个期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生命。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 既然你的光是真光，求你让我变成透亮的，让我变成透明的，让我的生命再也没有任何的盲点，任何的污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臭皮囊里，我们永远会失败，我们永远会犯罪，我们永远会软弱，但是主啊，你永不失败，你永不软弱。主啊，求你的生命永不离开我们。真的像大卫王所说的，求你主啊，在我里面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个正直的灵。主啊，求你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主，让我一生是因着这个正直的灵来服侍你，让我一生是因为你的圣灵的引导来服侍你，让我一生永远只考虑别人，只考虑神，而不考虑我自己，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你，让我一生因此在你的手中可以发挥出极大的光。我相信主啊，在这最末后的世代，你要你的教会兴旺，你要你的福音兴旺，你要你的仆人刚强。主啊，帮助我们刚强，帮助我们得胜，帮助我们成为全羊的榜样，因此可以看到教会真正的复兴，福音真正的台湾大复兴。我们真的愿你祝福台湾，保守台湾，我们要看到台湾遍地所有的教会都被你复兴，也带领我们神学院为主在这南部成为一个主啊神学功能训练的重镇。主啊，我们真正为你建造合神心意的末世的功能，真正来成为主啊你建造教会的勇士。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